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大家 review 一下，好，回顾一下前面是讲什么。前面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跟神乃是相交的，那边有一个宣告，就是宣告什么，神就是光，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讲到神就是光，后面呢我们就看到第四章的时候提到神就是爱，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呢提到神既是光他也又是爱。那到第二章的时候，到第二章啊，他有提到小子们父老们少年人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神，他们怎么样得胜这个恶者那得胜这个恶者后面就接下来提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第二个呢要胜过异端第三个呢要胜过罪，这个找到了第三章了。那第三章的后半呢就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约翰一书的几个重点。到第四章的时候又回过头来再讲得更细一点。第四章的前面呢讲到说怎么样认出这个鼻基督的灵那到第四章的后半呢再次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这里呢中间呢我们如果说跳着看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他第七节开始他讲到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叫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呢才是由神而生，我们才真正的认识神好，那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就继续讲到，就是说就解释我们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所以第七节如果你直接跳到第十二节的话就蛮顺的十二节就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好，那所以第十二节又是再来强调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话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爱神，我们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那个约翰约翰是被称为一个爱的使徒那早期的时候呢他是躺卧在主耶稣的怀中，对不对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自称他是什么，主所爱的门徒主所爱的门徒，所以他好像最能够体贴主耶稣的心然后他好像你也看得出来他对主有一个很真诚的一个爱但是你看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在再三的强调，就是说什么我们爱神我们爱神是没错我们对神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火热，他说但是你这爱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完全呢，就是要跟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唯有彼此相爱我们爱神的心在里面，我们里面才是真正的完全好，所以这个第十二节这边就提到爱神的心怎么样能够完全呢，就是借着彼此相爱那接下来十三节到十六节呢又跳过去，十三节到十六节又讲到神就是爱所以这边又是一段插出去的话那说十二节直接跳到第十七节也是蛮顺的十七节就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然后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边又提到三次提到完全提到完全，前面十二节讲到说这个爱怎么样完全呢，就是借着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完全，所以十七节说这个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之后呢，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那时候主在这地上怎样爱人我们也怎样爱人，我们在这地上活出一个跟主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那时候可以坦然的面对主那十八节就讲到说爱里面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这个惧怕是讲到什么，讲到说在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惧怕这个被责罚被主责备不会，他说如果你在地上活出一个完全的一个爱的生活的话你就不会害怕你不会害怕，那如果你心里还有害怕的话表示说你在爱里面还没有完全所以这是这段话的意思 那所以接下来第四章十九节段接下来就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啊。爱神我们都觉得比较简单，因为神对我们太好了啊，神也看不见啊。但是爱弟兄就比较难啊，因为人总是有很多缺点啊，你要爱他就不容易。但是呢他说你如果要爱神的话，你就要爱弟兄，爱弟兄才叫做爱神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啊。好，那接下来第五章啊，他说啊，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啊。然后呢，我们若爱神就必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第一节很容易了解啊，对不对啊？第一节我们可以了解，没问题。第二节我读了很久，我一直想不通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啊？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啊。这一节如果改写一下，我会觉得说我就完全通了啊。这节如果怎么改写啊？这节第二节如果改写成说，我们若爱神的儿女啊，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比较通，对不对啊？我们比较通。实际上也真的是，我去查了一下，他说真的有一个古老的一个版本哈，他是这样翻，就是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哦，他那个把那个儿女拿掉了，后面就说爱神。那但是你前面有爱神，后面又爱神，就好像也是读起来也是有点奇怪哦。所以我是觉得说，我就很怀疑说这边是不是他当初抄的人哈，抄错了，把那个儿女啊，应该是那个的儿女应该是放在前面那个神的后面。我们若爱神的儿女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但是我又不敢这样子讲，因为有的很多时候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读不通啊，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就很想把这个圣经啊这个把它改一改啊，那这个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把这个儿女啊放在前面的话啊，这个意思我们是完全可以体会啊。那如果说你好了不能改啊，那这样怎么解释呢？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啊，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啊。好，那我想这个我想有一个可以解释的是怎么样啊，就说我们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爱神的儿女呢？第一个我们要爱神，第二个我们要守他的诫命。我们一定要先爱神守他的诫命，我们才是真正的爱神的儿女啊。如果你没有先爱神，如果你没有守他的诫命，有的时候我们这种向着神儿女的这个爱是出于天然的，出于人的，不是出于神的啊。那一定要先爱神啊，然后呢你也要宝贵神的诫命啊。所以像这个艾米他们现在去游行啊，我看到这个网络上对这个议题啊很多的这个争议啊。那看了一堆，我也是觉得说因为里面有很多也是那种有的是不信主的啊，有的是好像是半吊子基督徒的在讲啊，看的时候头很痛啊，所以我也没有太细看。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很多人也是说基督徒我们要有爱心啊，要有爱心。对了，我们对同志啊，我们是要爱他，但是我们不是因为爱他我们就把神的诫命放一边啊，我们不是因为爱他我们就把这个神对于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教导我们就把它放下，这个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爱神跟爱他的守他的诫命。我们今天一定要先爱神，要守神的诫命之后，我们对弟兄，对这个什么弟兄姊妹的这个爱啊，才是真正的 agape 的爱。所以那个 agape 的爱是怎么样呢？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那如果你把这个真理把它放一边，哎呀，我们彼此相爱啦，彼此相爱啦，你要这样做也很好啦，祝福你啦，但是你完全把神的这个公义真理放一边，这就不是真正的爱，爱神的儿女。好，所以我说第二节啊，第二节要怎么解释呢？最简单解释把这个后面把它调到前面来，这样是最简单。但是如果说不调，就是按照这个字面上这样讲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体会，我们一定要先爱神，然后呢爱神的诫命，我们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向着人的这个爱才是真正的阿嘎贝的爱。好，那这个不容易了，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爱神超过一切，爱神超过一切。今天有很多人出来挺同志，我不觉得他是因为爱神，而是因为他喜欢博得人的好评，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好 ,OK, 那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这个在约翰福音有讲到，对不对？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很明显的。那后面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他的英文怎么说啊？And his command, his commands are not burdensome. 这个不是 burdensome, 这个是原文就是这样讲，中文把它翻成不是难守的。什么叫做不是 burdensome? 就是不是一个重担。神的命令不是一个重担，不是一个重担。为什么不是重担呢？
有爱。
因为有爱，对对对。那个可以说谁啊，那个Pinky 啊， Pinky 刚信主的时候好像这个你也是觉得说有一些神的好像要求会很高，对不对？要把一些很多自己的东西放下。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当你放下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更丰富，对不对？你就更多的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你会渐渐的觉得说，为神舍弃一些东西不是那么难，那然后呢，渐渐你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力量去再去遵守神的诫命，因为这是在什么一个关系里面呢？是在一个爱的关系。今天我不是在那边守一些规条，守一些规条就很痛苦，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故事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应该这个应该大家很常听，这个下面这个图这个有一个专栏啊，不是有一家杂志的一个总编他有一次在街上就是在美国那个二十世纪初1924年吧，他在街上。那天下雪，那看到有一个孩子，是蛮瘦弱的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另外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也比他小不了多少，那一路这样那个走过来，走起来有点这个吃力，那时候他看到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呦，这个孩子啊，背着另外一个孩子啊，一定很不容易，很辛苦啊。”那这个孩子就抬起头来，跟他微笑笑一笑，他说：“先生啊，为什么会辛苦呢？”他说：“他不重啊，他是我弟弟啊。”那这个总编他听到这句话，心里头很受感动，后来他就写了一篇专栏，那题目就是说：“他不重，他是我弟弟啊。”那这个就是讲到说，当一个重担啊，一个重担，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背起来真的是会很重。神的一个诫命，你对着神没有爱的话，你守起来会很辛苦。但是当你对着神有爱的时候，当你在向着他的一个做一件事情是为着爱他而做的时候，这是向着他的一个敬拜，向着他的一个奉献，这时候做起来你不会觉得 burdensome, 不会觉得是有重担的。所以他说接下来他说第四节，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我们看下一个这个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其实这个胜过 overcome, 在前面有好几次提到，第一次在这个什么约翰一书的2章14节你们讲的那个少年人，少年人他说，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个地方他提到他们胜了那恶者。第二处提到是在4章4节，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哦、他们是谁啊？讲到敌基督啊，假先知、哦、他说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哦、好，那现在接触是说你们胜过世界、哦、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哦、OK 好，这三处都是提到得胜、哦、overcome、哦、overcome。 那但是原因不太一样、哦、第一处是讲到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得胜呢、啊哦、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对不对、哦、所以第一处能够胜过那个恶者，胜过撒旦的、啊、秘诀是神的道、哦、第二处呢，这个胜过那些敌基督跟假先知是的秘诀是什么、啊、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啊、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比世界上更大呀？圣灵、哦、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它比这个世界上那敌基督的灵更大、哦、好，所以第二个秘诀是圣灵。第三个呢、啊、就是我们的什么信心、哦、所以这三个神的道还有圣灵还有信心，这三个是我们能够胜过撒旦，胜过那个敌基督的灵、啊、胜过异端，更胜过假先知，还有胜过这个世界的秘诀、啊啊好，神的道圣灵跟信心。我们现在来对照一个旧约的故事、啊、旧约有个故事讲到得胜、啊、跟这三个也有关系、啊、是什么故事呢、啊、这个故事大家知道什么故事、啊，这个是基甸的故事，对不对？拿着火把吹着号，那这个火把本来是放在哪里？放在一个瓦罐子里面的，放在一个空的瓶子里面。那你看到那边有些人脚下有什么东西啊？那个瓦罐子，那个空瓶子的碎片，所以他们把那个火把藏在这个空的瓶子里面，然后他们就包围那个敌人，那敌人好多，十几万。那他们这些基甸的勇士有多少个人啊？300个、哦、300个人要对抗大概12万多、哦哦、那这个不是那个鸡蛋碰石头吗？但是他们神给他们、哦、勇气跟信心、哦、那 OK， 所以这班人是有信心的人、哦、有信心的人。那他们那个就包围了之后，后来时候一到啊，那个基甸一发出信号，他们就把这个空瓶子啊打破，把里面的火把拿出来，同时就吹号。啊，当他们一吹号的时候，敌军啊就吓到了，他们就彼此自相残杀，互相攻击。啊，然后来这个就后来整个军队啊就败在基甸他们这些勇士们的手下。啊，好，所以在这个经典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啊，我们看到他们所用的武器啊很特别。啊，三样东西，第一样是什么？就是脚，第二样呢是火把，第三样呢是空瓶子啊。那这三样东西是他们得胜的秘诀啊。脚是象征什么？吹了那个脚啊，那个是什么？那个象征神的话。当他们在那边吹那个号角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在宣告神的话啊。他这个动作跟当初约书亚他们环绕耶利哥啊，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动作是一样的。那时候耶利哥被攻打之前，他们也是祭司环绕那个耶利哥那座城啊，一面走一面吹角，等于是一面走一面在宣告神的得胜啊、哦。好，所以这个是角是象征神的话啊、哦。所以当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啊、会带下得胜。我们讲一些自己的丧气的话、不信的话的话，是带下失败啊、哦。所以神的话很要紧，要放在我们的口中。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就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所以那个地方提到得胜的秘诀，有一个是羔羊的血，一个是什么？我们嘴巴所见证的道。跟这边原则是一样，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什么？两刃的利剑，圣灵的宝剑，可以胜过仇敌的。那第二个他的武器是火把。火把是代表什么？火把就是代表神的灵，火就是代表神的灵。那这个是没有问题啊、哦。但这个火把是本来是藏在哪里啊？藏在这空的瓶子里面。那这空瓶子是代表什么啊？空瓶子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啊、哦，我们是一个空的器皿。这个神的这个灵呢，藏在我们的里面啊、哦，我们里面。好，但是这个人需要把它打破，这个火把才会现出来啊、哦。所以这个神的灵要出来啊、哦， 要来出来得胜的时候，之前我们这个人需要先破碎，破碎。那破碎是一个信心的动作，信心的动作。我这个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呢？我怎么可以把自己说这个舍不得东西放下呢？就是因为你向着神有信心，你愿意把自己交托出去，所以当自己你愿意把自己破碎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好，所以神的话、神的灵，还有呢信心，这就是得胜。那这个空瓶子里面有这个火把呀，跟这个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一段话是一样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都只是一个瓦器，但是这个瓦器啊是不得了的瓦器。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主自己，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他这个空瓶子里面有火把，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宝贝。那另外呢，主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坐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了玉瓶，就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在那个地方，那个玉瓶跟香膏呢，也就是跟这个空瓶子还有火把是相同的意思。那个玉瓶是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这个人需要打破之后，里面的香膏才会流出来。那个香膏是代表什么？就是圣灵。所以圣灵在圣经里面，有时候说用火来代表，有时候用香膏，用这个膏油来代表，有时候是用水来代表，它有很多不同的像这种表号。好，那在这个地方一样，这个玉瓶需要打破，香膏才会流出来。他说我们这个人需要破碎，这个破碎呢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好，所以呢你看到在约翰一书里面呢提到我们得胜，一个是神的道，还有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比世界上更大，还有呢信心。这个信心呢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所以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信心让我们得救，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这个我们就从这个世界里面得救了。但是我们继续要走这条天路呢，要继续的凭着信心往前，凭着信心往前，要更多的把自己所放不下的东西要放下，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好，那这个得胜啊，得胜这个原文这个应该就反正英文是叫做 overcome。这个是在新约里面总共才出现28次，那其中有6次是在约翰一书，启示录呢就出现17次，其他的新约只出现5次，包括有一次是约翰福音，其他的是对约翰所写的，占了绝大多数，其他呢都很少提到这个字。那这个字呢在启示录里面用的特别多，启示录就是一卷书啊，就是来呼召得胜者，得胜者，那是呼召得胜者 的一卷书。那在这里呢他就提到我们得胜，得胜我们要得胜也是在这里有提到几个秘诀。好，所以他就说你们要我们要这个胜过这个世界，借着这个信心。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5节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那这个英文的话你看，Who is it that overcomes the world ? 谁胜过这个世界呢？ Only he who believes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 他说只有，这个有一个 only ，那其他别的版本说说 but ，只有也是只有，这个 中文好像没有把这个翻出来，那意思是说只有唯有那些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才能够胜过世界，所以胜过世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信心让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得救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初步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呢，还要更多的把自己信托给神，这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能够从这个世界的霸占里面，得救。好，那接下来第6节开始，这里有提到什么？有几样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第6节说，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怎么借着水跟血而来的是耶稣基督啊？那个这个地方是讲到那个叫诺斯底派啊，诺斯底派他们不是说耶稣跟基督是分开的吗？那耶稣跟基督什么时候合在一起啊？就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那时候基督就跟耶稣合一了。那等到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基督又离开了，耶稣跟基督又分开了，这是他们的论点啊。但是约翰说不是只是借着水来，不是只是受洗还有呢，还有借着用血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的时候呢，那也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是耶稣而已他说，而且并且呢，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好，所以他说说什么？好，所以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好，所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有这三样圣灵、水跟血。为什么说圣灵呢圣灵就讲到那个恩高的教训他说你现在信了主了，你领受了圣灵，对不对？你会有圣灵的感动。那有圣灵的感动，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圣灵感动呢？就是因为这个你接受耶稣为基督所以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会有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这就证明说你所接受的这个耶稣真的是基督。如果说是不是的话，你根本不会领受圣灵的所以主耶稣他说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父从父那里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来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借着那恩高的教训第二个水，水是提到主耶稣的受洗，所以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呢，从水里上来，天就开了他就看到神的灵好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然后天上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在那时刻天父还有圣灵都为他做见证。那血呢，讲到基督的死在希伯来书里面说，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就讲到在天上有这些那这个血所说的比亚伯所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那时候死了但是他的血呢在那边会说话那为什么会说话呢？就跟神哀告，跟神喊冤了然后神就听到这个血在向他说话，所以就来问这个该隐，他说你兄弟在哪里等等等。好，所以这个血会说话那他这个希伯来书说现在主耶稣所流那个血他所说的比亚伯当初所说的更美。所以主耶稣流血之后，那个血在说话，说什么？因着这个血，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这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的宝血所以他这个血，当主耶稣的血流下来的时候，这个血也等于是在为他做见证。这个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那个为我们做替罪的那个羔羊所以这个圣灵啦、水啦跟血都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还有为他的工作做见证那这个地方当然为的是也要破解这个诺斯底派的这个异端这个第九节他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就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所以你会有圣灵的感动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对，当信了你信了主之后，里面会有这个叫做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运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也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我们还是可以经历的不是只是一个客观的理论而已，你可以知道说你里面会有那个喜乐平安，会有那个生命的那种感觉那个是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里面一个永远的生命，现在就开始了，不是等到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有的好，最后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们若这个，因为那个异端是说了，只有那些哈、有慧根的啦，那种很高超的人才有这个永生啊。但是他说不是，那么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呢，都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神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了特别多次，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提了好几次，对不对？所以约翰对于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他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他相信，相信这个是确实的。我们现在是跟神有一个很 close 关系，他知道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神都会垂听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十六节，因为他前面十五节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可以跟主的关系很 close 的话呢，我们跟他所求都会得着。好，十六节他就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很多人在那边讨论，到底什么是叫做至于死的罪，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圣经里面有这个分吗？除了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地方好像讲得很清楚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里提到的这个死跟生，死跟生命是讲什么？是讲到我们肉身的死跟肉身的生命呢，还是讲到我们灵性的死跟灵性的生命呢？这里有一个字，这个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个神这个字是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是没有的。他这个原文是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然后呢将生命赐给他，将生命赐给他。那所以这个字，这个地方到底是谁把生命赐给这个弟兄呢？所以有解经的人认为说，这个地方其实不是讲神，而是讲到我们，那我们怎么可以把生命赐给人呢？所以这个生命呢，就不是肉身的生命，乃是灵性的那个生命。我们怎么样可以把灵性的生命赐给人呢？可以啊，当我们去为人家祷告，我们跟人家交通的时候，本来一个人灵性是奄奄一息的，要死不活的，但是因着你的交通，因着你的这个带导，它里面的灵就活过来了。这就是说借着交通，把这个神的这个生命传输到对方的里面去。这边所讲的应该是讲到灵性的这个生命跟灵性的死亡，所以第一个死是讲到灵性的死，不是肉身的死，这个生命呢是讲到灵性的生命，不是肉身的生命。好，那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啊？至于死的罪，那就是讲到什么会使人失去救恩的罪，就好像说投入异端。OK， 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讨论说，至于死的罪，想到说肉身，有些罪会让人这个会死亡啊，那是什么呢？身体里面有哪些罪会让人这个肉身死亡？其实我想这都不是约翰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重点。他这里讨论重点是讲到我们灵性的那个死亡，特别是什么？失去救恩，所有的罪都会让我们跟神之间会产生障碍，对不对？所以都会把那个死亡带进来。但是有的罪呢，会真的会让我们彻底的失去这个救恩。那个这个是约翰在这边所说的。他说不义的事都是罪啊，你做一些是不对的。但是还他说他也有一些罪是不至于死的，那也有一些是至于死的。所以那个投入异端，他说前面提到这个就是敌基督那些假先知，他说他不说要为这些人祷告。约翰对这些人他是已经把他看作是等于是没有救了，你不需要为他祷告。他有一个故事让我们知道说约翰对于异端的这种深恶痛绝的心态是怎么样。以前有个艾任纽，艾任纽是约翰的门徒，叫做波利甲的学生，所以他是 这个他是约翰的学生的学生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博弈端》，里面曾经讲到啊，约翰的一件故事。啊，有一次约翰要进澡堂去沐浴，那时候的澡堂是罗马的浴堂，所以他们都是大家公用浴池了啊，不是说我每个人家里面有一个浴池、有一个浴缸，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么进步啊。他说到公用澡堂去沐浴的时候，他一听到说里面有一个克林妥啊，这克林妥就是诺斯底派的异端的领袖啊，也在里面。所以他就立刻跳出来，哇，赶快要走啊！然后呢，因为他不能忍受跟这克林妥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哈，啊，所以他也劝别人赶快逃，赶快逃，不要离开，要赶快离开，不要留在这里。他说为什么呢？他赶快离开，免得澡堂倒塌啊！因为真理的仇敌克林妥正在里面啊！哦，所以他对于这个异端呐、啊，对异端里面那个深恶痛绝的态度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人说，哎呀，我们来为他祷告啊，我们来找他交通啦 啊，为他祷告啊，约翰说 ，no， 不用，我不说要为这种人祷告啊。所以有一些人，我们要有爱心，但是爱心也要有见识啊。而且他这个约翰在这边提到说，有一些呢，他不提，他不建议啊为他们祷告。那圣经里面神有没有叫谁说不要为他祷告啊？有啊，在那个旧约啊，神叫撒母耳不要为扫罗祷告了。撒母耳因为扫罗这个悖逆神啊，在神面前拼命为扫罗代求啊，为他悲哀啊。就后来神怎么样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啊，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为他祷告了啊，你再祷告我也不听了啊，你将油盛满的将膏油盛满的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啊。所以他说，你把扫罗就给他遗忘了啊。现在有一个眼前有一个新的任务啊，要告那个大卫接续扫罗啊。OK， 所以神叫撒母耳呢，不要为扫罗祷告。他就说啊，神啊，这样不是很没有爱心吗？打撒母耳，撒母耳好有爱心哦。那神为什么叫撒母耳不要这样为他祷告呢？神有神的计划啊，神有神的计划。所以约翰在这边就说了，有一些人哈、哦，我们真的是要为他祷告哈、哦，好像把他从火中里面救出来。犹大书里面也是提到啊，有些人要存怜悯的心，有的人要救拔他抢救他，有的人要从哈、哦、这个火中里面把他抢救出来。有些人呢是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啊，连那个被情欲沾染的衣服都要厌恶啊，不敢去碰一下啊，所以这个神给我们有权柄祷告，但是要知道怎么用啊。接下来啊，他说什么啊？这个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啊，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啊。啊，对，前面讲到说。那个有的人就是这个犯了至于死的罪，以至于会失去救恩啊。那有很多人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说啊，一次得救呢就永远得救了，不会失去。
这句话是错的
啊，这个是我们不同意啊，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例子啊，是知道就是说啊，你真的是当你这样厉害的偏离神的时候，你会失去这个救恩的啊。好，那第十九节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那位真实的是谁啊？就天父啊，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啊，在天父的里面，也是在主耶稣的里面啊。这是真神啊，也是永生啊，也是永生。哎，真神就是永生啊。那我们在真神的里面，就在这个永远的生命的里面啊。最后他就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啊，远避偶像。这里的偶像是讲什么啊？啊，什么偶像？当时讲到说那个异端里面所讲的说可以去拜偶像啊，什么等等啊。但是呢，我们身为一个走天路的基督徒啊，偶像其实有很多啊，我们要远避这些偶像啊，单单的来一组啊，对。
好，我补充一个小见证啊。就是在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节，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那时候刚刚出来学时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哎呀，忽然一只手表掉了， 那个时候一个手表掉了，是也没什么钱买啊，可是非常的不方便。那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手表不见了，可是家里找了半天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掉的。主啊，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找到那只手表？因为再买一只我也舍不得花钱哈、啊。我就这样子跟主讲。那到后来三天以后哈、啊，我在那个 bus 站要等 bus。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bus 站旁边的那些店啊，都在那边拜拜啊，就是说烧那个纸钱，然后搬一个桌子供一些水果啊，在那边烧香这样子。哎呀，那个味道真难闻。忽然这节经文就在我的心里头出现，小子们啊，你要自守，远避偶像。哎，所以我就离开啊，我就离开那个 bus 站。往左边啊，离开那个那些拜拜的那些味道啊。好，过不久我看到 bus 来了啊，从左边这边来了，那我就要一转身往那个 bus 站、啊、跑过去。结果我这一转身，我就看到我的表在那个站牌的下面，它在那边已经三天了，竟然没有人踩到它，没有人把它踩破，也没有人把它拿走啊。我这样子一转身就看到那个表啊，高兴的把它捡起来啊，还是在那边走啊，还是很正常。这个是我非常的感谢神啊。